件评论。
本期的事件评论节目内容有：卫星通讯社本周咨询的专家们对以下议题给予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德黑兰，以及俄伊土三国三套车在阿斯塔纳举行峰会，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为何访问台湾，中印边境又一轮的边境谈判总结。关于这些话题及其他，请参考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对卫星通讯社发表的独家评论。
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伊朗期间，与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和宗教领导层以及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在阿斯塔纳三套车会晤期间，总统们讨论了中东日程中的重大问题，包括粮食安全、克服西方制裁压力和叙利亚调解等等。卫星通讯社咨询的专家们指出，俄罗斯总统访问德黑兰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出访中东后马上进行的。这是俄罗斯领导人与伊朗和土耳其伙伴们的会谈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了加强三方各领域协调以促进共同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协议。东方政治学家、土耳其问题专家斯坦尼斯拉夫·塔拉索夫认为，在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最终文件中达成了这一共识，有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关注。
他说，三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谈的特别之处在于，会谈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该地区之后进行，因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由于各方立场不同，三国的所有建议都只得到了部分落实。此次会谈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因为在三方努力下，莫斯科、安卡拉和德黑兰为相互依存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将使他们能够在叙利亚问题调节上取得进展。就经济合作而言，考虑吸引中国，因为中方也开始在这方面表现积极。现在是时候在阿斯塔纳进程下以经济合作形式建立一个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这个进程与一带一路倡议衔接起来。这样一来，进程本身可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加快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取得积极成果。
俄罗斯学院东方研究所近中东国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琳娜·费多罗娃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对俄伊土三套车的决定感兴趣，因为他正在参与叙利亚的重建。他说，中国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其经济项目的命运直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和平。阿斯塔纳三套车正在叙利亚寻求和平，反对美国在那里的存在，而且美国正在从这个国家窃油。中国还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因此希望建立分配这些援助的可靠机制。普京总统在三方会晤后表示，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都应经过叙利亚官方，尽管存在维吾尔族问题，但中国有兴趣加强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三套车国家的经济关系。在德黑兰达成的一致，只能进一步促进这三个国家走进中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甚至可能让他们之间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而这又会为加强政治关系奠定基础。
中方支持伊朗等阿斯塔纳三套车成员在制止美国非法从叙利亚出口石油、粮食等资源问题上的立场。在德黑兰会谈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呼吁美方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立即停止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叙利亚人民造成的伤害。
由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率领的美国高级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自周一起对台湾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就在美国代表团抵达台湾前夕，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今年第四批对台军事援助。此次军援包括坦克和战车备件，以及 1.08 亿美元的相关技术援助。两岸时事评论员毕殿龙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表现出来的对台亲近的政治趋势正在推动美国军界与台湾达成新的协议。他说，
艾斯伯他访问台湾呢，作为前国防部长，所以这一个身份呢比较敏感，敏感就是他是一个军方人士，但是呢也是在意料之中。为什么是意料之中呢？因为很多美国的退伍将领或者军界人士和他们的背后的军火商有相当深厚的连结还有联系，包括很多军火商出资的智库，你像所谓的2049这个研究机构，都是和军火商出资供这个支持的。他们呢退休之后用一种擦边球的方式和台湾呢有更多的连结，主要的目的还是售卖更多的军火武器装备，建立这方面的关系。然后呢，刚刚美国可能是卖给答应出口给台湾一亿多的武器，现在呢正是中美关系的比较僵局的时候，然后呢拜登政府呢又是一种失控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像这些和军界有关的这些人士肯定是想着和台湾建立更多的联系，售卖更多的武器，这是他们的目的。但是对两岸的影响也是见怪不怪了，因为他有太多的议员和官员访问台湾，那么反而呢让他的这次访问呢没有那么大的震撼，但是积少成多，仍然会对两岸对中美关系是雪上加霜，因为它凸显了贸易，包括主要是还是军事方面的贸易，包括经济方面的这个牵线搭桥。另外呢，大陆呢可能没有这个很具体的明细的反应和制裁，但是呢会老账新账积少成多一起来做个反应。它也不是有所迈进，因为现在美国整个的局面就是拜登政府是一种这个失控的状态，因为它没有系统的或者是规划系统的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这是一方面。另外在执行力方面，他们也是支离破碎，谁有能力闯住一块就闯住一块，他缺少一个这个执行力和应激力和这个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这么一个状态呢。打台湾牌的这个心思是一贯的，而且是随着这个拜登政府在国内民调的这个持续滑落，他打这个台湾牌的这个频次和力度都会增加，让他才能够让中国大陆呢有感回做必要的回应。这也是他们也是判断和炒作和判断两岸关系呢不可逆这样的话的一个渲染这样的一个氛围。包括他们最近的这个军演也是围绕这个台海所谓的保卫台海的和平，环太平洋军演也是以此为目的。
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 尽管就剩余问题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是第16轮中印边防军长级会谈的最终新闻稿中透露的主要成果。会谈于7月17日在实际控制线印度一侧的莫尔多楚舒勒边境站举行，这也是今年的第三次军方会晤。两国军方最后一次会晤是在今年的3月11日。显然，2020年夏天加勒万河谷发生边界冲突后，边界谈判和双边关系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两国外长已经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这些会晤对解决边境问题十分重要。
他说，七月，王毅外长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再次会晤。王毅表示，今年三月以来，中印双方保持沟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势头。同时，苏杰生也称，三月会晤以来，双方在维护边境稳定、推动务实合作和便利人员往来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专家周荣指出，周日会晤还讨论了从实际控制线撤出部队的程序。
他说，此次军长会议一定会重点讨论从印度所谓的拉达克东部的三个摩擦点，即哥格拉高地、班公湖地区和德普桑平原撤离的事宜。双方在会谈前已经做出了一些缓和姿态。据一媒报道，中国军队据称已将部队从加勒万河谷、PP-15 巡逻点和班公湖后撤 2.5 公里。印度陆军也从这些地区撤出了部分部队和车辆。但是有部分印度媒体总想在报道中凸显印方的强势。比如印度 ANI 通讯社称，在会谈中，印度强烈要求尽早让军队撤离拉达克所有的剩余的摩擦点。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持续约12个半小时的讨论中，印度代表团还坚持要求恢复2020年4月即军事对峙开始之前的原状。
周荣预测，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将是莫迪政府的重要政策方向。
他说，然而随着印度与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新德里将难以应对这一挑战。印度现在发现自己进退两难，一方面不愿意接受与中国日益扩大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又对与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中国犹犹豫豫。同时，印度不仅参加了美日印澳印太四国，还加入了美国的 LER 即西亚四国机制。但是印度又是上合与金砖集团成员，所以对印度而言，最好的方式是与美国和中俄都保持正常关系。我认为莫迪政府在反华道路上不会走得很远，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将是主旋律。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将是主旋律。
数据显示，2022年印中贸易额有望连续第二年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央行将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最新表态。易纲表示，尽管中国经济仍然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强大负面压力，但通胀率仍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专家们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要实现既定的 GDP 增长目标将非常困难。
上周，中国官方公布了第二季度经济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中国 GDP 同比增长仅为 0.4%。总体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弱。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2022年 GDP 增长目标是由有关部门制定的。当时，中国新一波的新冠疫情还没有出现，欧洲的局势也很稳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实现此前的目标。他说，
首先我想我们淡化5.5，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前提条件下，首先中国没有反复无常的就是奥密克戎，这是一个事实。两会开之前原则上这个报告已经出台，而出台的背景是对深圳、上海、北京等等现在这样的情况没有的，我想它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另一个背景呢，虽然我们是在2月24号开的，但是从报告来讲呢，它早就开始为了落实党中央就是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原上已经在做，所以呢俄乌冲突应该是不在里面考虑。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把5.5%作为一个当时的预期，所以我比较主张我们淡化5.5%，我们更可以强化一下国际机构在预测的4.3%或者4.7%。像易纲的话说是有一定道理，首先呢二季度我们是0.4%，还是实现了正增长。二季度呢是中国应该说是最低的低谷，我们是4月份是最低，5月份慢慢就回来的，所以应该看到呢就是说5.5淡化以后呢，就国际机构阿美夫预测的4.3%肯定会到，甚至要超过的。而我们现在预期呢，4.5%是应该有的。一个百分点一定要考虑，我们是在前期没有奥密克戎，俄乌冲突没有，国际环境不是那么紧张，那么复杂，通货膨胀也好。我们说的各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退级求次，我想应该是能实现。那么一刚说的货币政策，我们这个周期跟国际是不一样的，因为国际上的大多数央行已经在收紧银根，我们依然解放。他说的非常正确，就是六月份你如果看我们的一个是社融标志，另一个就 M2， 我们都是以两位数增长的。是一点，我想应该说我们这个货币周期是跟他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事实上我们能看到就是说我们很多周期的政策又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还在放。所以我像一刚说的基础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基础可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政策依然不收，就看到比方说基础设施建设呀，或者说我们叫新基建老基建，这次政策没有变呢，相对来说还是跟我一直认为这个周期跟国际真的不一样。说我们通胀还没有，相对是低的 1.7 嘛，现在是 2.5， 我想都是在我们 3% 以内。我还是对中国经济有一个预期，但是你一定要淡化我们的 5.5% 是特殊情况下的年初的预期。今天如果是 IMF 给我们的预期，我们可能还是能超过的。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预期往下实际情况出发来预计前年和今年上半年 2.5%， 那应该来说下半年要比这个半年就是前半年要好得多。
过去几年，自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外国金融家和专家经常指责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利率。陈凤英就此评论道，北京正在推行完全稳健的货币政策，只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他接着说，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货币啊，看2020年就是美联储在无限量宽利率到零的时候，像我们的央行易纲已经采取措施，我们是从2020年7月，像我们的宽松政策已经开始收了，我们是在收紧银根，因为他考虑的是前期货币发放的问题以及我们房地产的问题等等，因为他考虑应该说当时已经在收紧，而我们真正开始放呢是从今年开始，或者从去年下半年慢慢才开始的。因为中央要求有一个呢是就是我们说新基建老基建，另一个呢地方财政放松，这几块我们都在。所以我想我们央行为什么才这样处置，因为我们的收紧政策如果跟国际比较可能是早了1年半，我们真正放松呢是我们经济突然出现三中压力，我们就开始货币政策放松。也就是说大家能看到现在看到货币政策依然在宽松，甚至利率还在相对下调，这么一种情况，它的周期不一样，而周期不一样呢，它的市场增长也不一样。比方说美国的增长去年 5.5%， 古典期它主要是下半年它增长非常快，欧洲也是这样，而我们的主要军机呢是在去年上半年是强劲反弹的，到去年下半年的第四季度我们已经在往下收了，所以这个周期不一样呢，所以货币政策就会有一个逆势的调整，所以我想跟国际不一样就在于我们的货币收紧比他们早了一年半，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济收缩又比他们早了半年左右，所以我们今天就出现了一个逆国际主要央行调整的这种政策的空间还是具备的。
专家陈凤英认为，不应再依赖房地产市场等旧的增长动力。他指出，
现在也只有这么做，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已经到了一个高点，不可能再可能有一个比较高的发展，我们只要它健康发展就可以。那么从地方来说呢，投资必须要新的亮点，去年说的是新基建老基建是我们说的很多，今年呢我们主要在强调新基建这一块，新基建的把数字经济啊等等，所以我想地方政府现在必须要落实的第一批任务就是十四五的我们叫105个项目它必须要开的，这是中央已经决定的是十四五的规划当中的，实际上在去年没有落实，今年是这地方在最佳落实。那么另一个呢，就是说新的计划又在出来，比方东西疏疏散，东散西东疏西散等等新的这种项目在出台，它还是要刺激经济。所以我想，经济不能完全靠一个产业或者一个项目，那它主要靠新经济来拉动。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从新的统计来看呢，它的亮点还是在新，就相对的新的高端服务、新的高端制造。那么在这两块上呢，我们能看到它依然能两位数，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它是111的增长。所以我想，从地方可能它主要是在扣住一个落实十四五的105项大的项目，另一个要刺激新的项目开发，这个开发就是新经济，应该说帮他们融资，帮他们开拓新的市，拓宽他们的投资渠道，这可能还是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了。
2008年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克服危机、保持增长创造强大的动力。然而，信贷规模的扩张也可能在经济中造成长期的问题，那就是过度杠杆化和根本性的失衡。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必须严格控制现金流量，以便刺激措施发挥于特别需要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优先投资数字化和所谓的新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研究。为此，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花费近1.5万亿美元。
听众朋友，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